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大圣起信论》论本第271页。今天我们从271页第三行第一个字开始讲起，请看论文。271页第三行第一个字，复次，一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以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当知真如是三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五行里面的最后的止观，但是这个我们的大圣起信论所讲的止观，并不是那种数息的那一种的方法，那个是我们叫做同盟主观啊入手的，所以其实那个都是可以说是止为止。那我们这里所讲的止观是什么？是顺一心二门而修的止观的，了解我们心体是空寂的啊，所以他修止是顺什么？他修依空观而修止的。所以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明了，这个止是寂观之止。那个观呢，是依生灭门一心二门的生灭门而起的观。生灭门是从哪里？是从体而现的，随染尽二缘现出来的相而已。所以它的观是寂止之观，所以止观可以说是并运，只是偏向哪方面而已。到最后止观不二啊，就是双照空有的入中观的。这是顺我们这一心而修止观的，不是以这样以身止灭以灭止身的这种止观方法。那这就以这种以身止灭以灭止身这种止观方法，你就不能证入真如了。要顺着真如的性，要顺着他的性这样来修止观，最后你证入的就是真如三昧了。所以以一心来修这止观，能证入真如三昧。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解释这证入真如三昧它的形象啊。那复之，一是三昧故，就是一这真如三昧啊，就是能够观真如之理而得到的正定啊，有正定就有正确的受用了啊。这个一是三昧，这个四是指真如三昧。则知法界一相，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么多的差别相啊，所以我们会取舍分别。但是如果你悟一心而修止观，最后能够相应于真如三昧，你就能够体会到法界一相了。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这个本心就是指这一心，这是指一心。这一心没有我所的一心，我们现在的心里面有我所，所以啊你所看到的境界都是最起码你把它交归到最后还有个见分跟相分。当这个见分跟相分相融于一的时候，那就是入了真如了。所以古德常讲，平常心是道，像那个 那个赵州和尚，他问南泉禅师，他问什么是道，南泉禅师说平常心是道。我们也常常说平常心是道，但是平常心是怎么样呢？总要加一个说明吧。所以赵州和尚又问，凡可去向佛，那这个平常心是什么样子的平常心呢？总是有一个可以理解的东西嘛，理解的平常心是什么吗？南泉禅师就说一句乖，如果你有所理解啊，那就乖离的平常心了。所以道不是你可以理解的这个，所以都是要悟一心的。那接着啊，这个赵州和尚又问，不疑怎么知道是道呢？那既然都不知道，那怎么是道呢？怎么知道他就是平常心是道呢？南泉禅师又说，道不是知，不是不知啊。所以你看，如果你觉得哦，你已经悟到了，可是你有悟的内涵，那不是真道啊。如果你是说我现在都无所知啦，但是哎，这是道了，那也错了。所以南泉禅师就说，道不使知，不使不知，知是妄觉，你知道哦，这是道，你这个知是妄觉呀、啊，是个觉知而已啊，是你第六识的觉知啊。那不知是无记呀、啊，不知道是无记，不知道是道非道，那就是无记呀、啊。那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当你如果借着这样的止观的修学，能够知道这法界无生，这样来修止观，到最后呢，当这些境界不再缠缚你的时候，哎呀，你恍然大悟，原来你日用平常行住坐卧都是在道，可是呢你说不出来呀、啊，因为什么？道不使知啊，你知道这个道理是因为这样的道理，那是妄觉。但是不使不知啊，你说 我也说我也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只是这样知道吧，那又错了，这是无记、啊、但是只是什么心里明明白白，但是不使知不使不知，你说这是什么一个境界？这是悟啊，悟尽了、啊、你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说不出来、啊、不使知不使不知，那个平常心是什么？六祖大师跟我们讲的，心如虚空，也无虚空之量，心如明镜，也无明镜之量。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谈，说他心如明镜，自信清净。我说对，但是如果你说我心如明镜，自心清净，这还是在我所里面的。即使你证得了心像明镜一样，澄清的像湖面一样，那也是第八识的相分啊。所以像我们常讲，像净土宗讲，你念佛念到了功夫成片，那佛号从心里冒出来，烦恼都降住了，那功夫成片，再用功入了四一心不乱。大家对这四一心不乱真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四一心不乱，能念的佛号跟所念的我已经明了，双明了，能所双明。但是呢，他内心有清净极灭的相，有这个相，那这是第八识的相分呢、啊。清净极灭，四一心。那怎么入理呢？你一定要研究佛法，悟真如，自真如。要叫什么呢？那个清净极灭也离了，那就入离了。清净极灭的结束也离了，所以生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的时候也离了，染净皆离了，那就入离了。那全世即离，全理即是，那就入真如了。所以理一心绝对是正真如了。那真如就是一心，那一心就记着二门了，生灭门跟 真如门，一心真如门就是从体上讲是空的，那生灭门是这个体随染尽二缘变现出来了。那这个体在哪里呢？就是你现在听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明明朗朗，这个东西幻现出来。但是因为现在呢，我们时时刻刻都有心呢、啊，我们现在有我执、法执，有心呢、啊，你没有办法做到无心呢、啊。那如果你做到无心，还是有无心呢、啊？所以无心不喜有心知道它无心呢、啊。所以你即使证到了我一心清净，还是有心呢、啊。反正你所有觉知，觉得你已经，哎，心如朗逸了，你已经心清净自无疑了。你现在有怎么样了、啊？那都是有心的、啊。所以什么是一个无心？就是心如虚空，也无虚空之量的那一念心性，虚灵不灭那个心性，那是平常心。我也是这个用言辞来做说明，这是我们真如的体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整个法界就是这个东西幻现出来的。而你看它本身这个东西没有大小啊，这个东西你看，你现在这个虚灵不灭的这个觉知性，它可以变大，可以变小，可以变过去，可以变未来，可以变什么，变虚空，变什么都可以变了、啊、这它变得力积三千，四兆三千嘛，它幻现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整个宇宙万佛的体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现在这个虚灵不灭的这个东西啊，你一定要弄得很清楚，把它贴在你的心里头啊，那这样的奇观。那如果你悟得深，你同时就可以观体是真如，幻现出来的生灭门，同时就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一心二门三大，这整个境界内根身外气界就是一心，这二门哪一门？体是真如门，空寂啊，幻现出来的影像啊，二门一心，二门对不对？那生灭门是依体而幻现出来的，所以从体上讲一空一切空，从向上讲一假一切假，从空假不二的境界上来讲，那是一中一切中、啊、修一心三观、啊、所以那个占察三业报经后半段讲心真如门啊，唯心四观跟真如实观就是依一心二门开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深解这个道理，你看复是一是真如三昧故，一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啊，十法界正一二报都是法界，我们每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叫做法，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简称五蕴法，稍微再拓开一点是十二入啊，然后再把它展开就十八界，这是最详细的。所以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依众生的根性开合不同而已。你看眼耳鼻舌身每一界都有它的界，所接触的色声香味都有它的界限，然后从眼世界一直到意识界都有它的界限，所以这个都叫法界，因为所有的法都叫做法，这都是法。所以能够从我们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称为法界，到十法界都称作为法界，这都是法界。所以能够依这样观呢、啊，悟着一心二门呢、啊，原来法界就是自己一心的体相用三大而已啊。你这样观，你就知道法界相了，从四中见离啦。如果立根的人，他可以修当下就是中观，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即空从体上讲是心体是空，如果是从他的相上讲即假，空假不二即中。所以这样观慢慢成熟了，就依着一心三观的观呢、啊，这样观就原教的观法。那如果我们依次第的，好，我们先修体空观，先从空啊开始观起，体空观，即是闲离，啊，五蕴六根接触六尘十二入产生的这十八界，这当体就是离体，是空，空是不是一相？一空一切空，空也是一相，即是闲离。等你这个观成熟了，一接触马上转成空，不以万法为离了，还有显作用，即理成事啊，啊，修假观，啊，修假观是从什么地方现出来的相呢？ 从理中现出来的像嘛，像你梦醒了以后知道梦境是从心现出来的影子嘛，啊，从理中看到的事像嘛，像一个你已经看到镜子是镜子现出来的影子嘛，所以即理成事啊。但是这个说是比较偏离理，一假一切假，修假观，然后这样修圆满了。好了，空假同时现前，双照空有，修中观，最后破根本无明，证入一心感三观正真如。所以一是真如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法界体就是真如，真如你就知道这法界。我们这十法界乃至我们五蕴法，我们十二入法，十八界法，一向平等，一向全是即理，全理即事，只是你所误入的层次，你可以修次第观或者修一心观，但是你了解这法界是一向啊。那既然如此嘛，为一切诸佛法身以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恍然大悟啊，哎呀，原来无我啊，这个无我不是有个无我的无啊，为什么呢？就是一个真如性，法界即真如啊。勉强讲个我，我就是真如啊，幻现一个影，一个假体而已，从真如海中幻现一个假体啊，就好像大海中现出一个泡泡啊，哪里有你，你有我，有这样相对立的相啊。原来你所根尘接触的整个就是一个大我，就是一个自我，一个大我。那这个我是什么啊？不依不异啊。你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是不依不异啊，因为正报的身心依报世界的这个相是一相，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体啊，这才是真正的我啊。所以你是真如体中的你，我是真如体中的我啊，诸佛如来是真如体中的诸佛如来，菩萨是真如体中的菩萨，恶鬼是真如体的恶鬼，气世间是真如体的气世间，法界平等平等啊。那真如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觉知心啊。当你心如虚空，无虚空之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所双明，那个境界就在你心中现前了，法界一相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过，以释迦牟尼佛为主，那整个十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十法界的事理因果啊，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一念心性无尽的缘起变现出来的，以他那念心性啊。那以阿弥陀佛为主，所有的佛菩萨，所有的声闻缘觉六道凡夫，这些事理因果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就是阿弥陀佛那一念心性无尽的缘起现出来的，以你为主，这十法界就是你那一念心性缘起，诸佛如来菩萨声闻缘觉无尽的缘起，这样缘起，可是我们看不到啊。所以大家都同共这一心啊，分不开啊，这一心就是法身啊，这一心就是你的我所的你这一念这个觉知心啊。但是你不能有觉知，我能觉所觉，我心如朗月啊，我像明镜一样，那就错了。那个你还有我所啊，这明镜也非台啊，像镜智双明，能所双明，法界一向，你就看到这个境界了。说为一切诸佛法身以众生身平等无二，但是这些道理我们真是要慢慢的去思维啊，因缘际会的时候你会恍然了解啊。你我们现在也许想得很吃力，但是因缘际会的时候你豁然大悟，恍然通达，所以这样是即名一行三昧啊。那一行三昧就是心定于一而修三昧，三昧是正定，有了正定就有了正受，所以三昧又叫做三昧正受，但是心是安住于一行而修三昧，修正定。所以心安住于一而修正定，而得到了三昧正受啊。 这一行什么可分为理跟事两种，分为理跟事两种。理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悟法界即真如，悟法界就是你一心，所以你心可以定于一来观真如。当你根尘接触真如，这是真如体幻现的心定于一。所以你看，你所观的虽然相名有不同，但是它体都是真如啊。所以阿弥陀佛念佛号，你看，当你根尘接触都把它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是从四相修啊。但是比较吃力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转不过来啊。比如你看到了钱，阿弥陀佛，这是钱呢、啊，怎么会阿弥陀佛？看到了金银珠宝，心里动了，阿弥陀佛还是动，心还是动，对不对？啊，因为你不知其所以然嘛。阿弥陀佛就觉，就是你这个觉知性就真如嘛。啊，所以阿弥陀佛的体就是真如嘛，一样嘛。一样。但是你要悟了法界即真如，无生啊，这境界。幻化虚假无声呢，是你自心幻现出来，这不好体会，直接叫你用阿弥陀佛来代替。所以我们陈居士他里面一些员工训练的不错啊，我常常听到他的员工接电话说阿弥陀佛你好，我这现在阿弥陀佛你好啊，然后啊常常又接到的他们一接电话阿弥陀佛是我啦，对不对？我常常听到这样，为什么呢？他对方一定说啊，他接了电话，阿弥陀佛，对方说请找谢小姐，他是我啦，对不对？所以你就听他讲的阿弥陀佛是我啦，对不对？你在旁边走过去，是蛮好笑的，是不是？是不是啊？但是是很好，他把他马上把他转过来，转成阿弥陀佛。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哎呀，阿弥陀佛体就真如嘛。所以你是换个境而已嘛，所以你根尘接触它体就是真如嘛，所以就是定心观真如之理。所以当你跟人家谈话做什么去，六根接触六尘，心念一动观真如之理，它就真如体，通通是真如，法界真如幻现出来，专注于一，这样来修正定。这就是一行三昧，这是理的三昧。那六祖大师他也开示了哈，一行三昧是什么呢？是怎么修法呢？以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也。这一直心不好修啊，那是没有挂碍啊，才能够修一直心啊。我们前面讲的正念真如心一直心啊，它不会坐在两边的，它没有取舍的，因为它心没有取舍，所以他敢讲真话，他的行为是很正直啊，不会歪歪曲曲很残奇啊，不会啊，不会嘴巴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又做一套啊，他心里想的就是他要讲的，他心里想的就是他要做的，表里如一。所以一个人真正能够做到表里如一心口一致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转成外道，那个道家讲纯阳体，纯阳体什么透明化了嘛，一片光明，心里面没有一丝阴影啊，这个人这是菩萨 啊。我们每，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点，哎呀，这个不能让人家知道啊，哎呀，这个不可以怎么样啊，啊，有一些，哎呀，啊，总是有一些这个内心的一些隐私啊，有一些秘密嘛。但是你的一直心的时候，他没有秘密，他没有秘密，他通身化为光明了、啊，诸位。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人就是这样，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通身都是秘密，你敢去吗？那你都变得拆穿了，是不是透明化了？哦，对不对？哈、啊，对不对？那种看崩啊，等啊，都让我们看出来，对不对？它透明化嘛，他心彻知，哎，对不对？天眼彻见，天耳彻听，他心彻知，不是你变成透明化的是什么？所以你没有把你这个心降住了。你到一个他心彻知的地方啊，是不好受的，对不对？你又不好控制你的心，哈、啊，因为你弯弯曲曲，哈、啊，嘴巴说一套，嘴这个做这个想的又一套，做的又一套，习惯养成了、啊，啊，你到哪里都是像种子起现行，现行心种子，习惯养成了、啊，你一时改不过来啊， 你不敢出门呐、啊，对不对？也不敢出门也不行，别人也看到，对不对？因为他天眼射见了、啊，这很麻烦呐、啊。所以要把它修好啊。所以六祖大师的一行三昧就告诉你用这种方法修。那你想想看，那怎么能够这么来做的一行三昧啊？行住坐常止一直心的心口意一致了。那你如果不悟无所得，怎么行呢？知道身心世界都是得不到的，看开了，无所谓了。我跟你讲真话，你爱怎么样，反正我对得起我良心，啊，我对得起我自己，你才有这样啊。如果我们有患得患失、种种顾虑，你敢讲直心吗？因为我们人都是很在乎人家对你的评价、对你的评语啊，往往就活在别人的眼睛里面、嘴巴里面，很在意人家对你的看法。然后心里有怪，行为跟身口意就歪曲了。所以真的能够常行一直心，他一定了解实相，悟真悟法这一心啊。他得罪你就得罪你，因为他心是正的，是光明的。所以啊，这是从理上讲。那事实上来讲，一行三昧就是念佛，念佛念佛三昧就是一行三昧。为什么呢？他专注在一句佛号，根尘接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有的境界都转成阿弥陀佛。你看，那就是四相修一行三昧，从降入四一心啊。这个是实在的、哦。有的人他很精进，不要多久，一个礼拜很精进去打佛七。回到了他的家里头，电视开的是阿弥陀佛，晚上睡觉什么阿弥陀佛在耳朵叫啊，在耳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还好还睡得着，对不对啊？就这样子啊，你看他已经转成了这句佛号了。以前相应法师也曾经说过，他在阿里山闭关修行就是此诵佛号。他来台北市，他的师兄弟叫他都听不到。有人说我叫你这么大声，你怎么听不到啊？就是说你不是在念阿弥陀佛吗？他所有的声音都变成阿弥陀佛。然后他坐上公共汽车，那个汽车一加油，阿弥陀佛，你看所有的眼镜声都转成这样，那你怎么会吵呢？那他不会吵的嘛。所以你看那个观，他观大地琉璃，观成功了以后，真的你知道外面大妈嘎通通变成琉璃相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变成法界一相。是这样，所以他从这样功夫成片，事一心，理一心，入了理的就正真如了啊。所以这个记名一行三昧，这是心定于一而修三昧的。那理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真如三昧。所以从这里得知，当知真如是三昧的根本呐、啊。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啊。所以你就知道，一定要悟本心呐、啊。从悟本心以后的修行，它是顺真如之法，它是了解实相得不到，内根深外气界没有一样是真的，得不到都是影子而已啊！你一定要体会到这里，这样来修观呢、啊。那这样最后所证的是什么？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具恒沙妙德，一接触就明白，不需要对峙啊！为什么？他梦醒啊。梦没有醒，梦境会害怕，醒了以后梦境是假的，他就在这个境界里面。所以先了解真如，然后依真如这样修啊，啊，能够证一切三昧。所以它是三昧的根本啊。为什么？了解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啊。所以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所以你用这样在境界中修止观，刚开始环境比较单纯一点，到最后环境越来越激烈，你在这里面修止观，到最后你功夫更成片了，可以去选立维，立维哦，那真的是勾心斗角的。你在里面修止观，那不容易啊。到最后你可以选总统修止观，那更不容易啊，对不对？是真的、啊。所以什么叫做无量三昧？ 就你想想看，六根接触六尘的相太多了，无量无边。你每天所接触的金银珠宝、财宝、处事待人接物、政商政治从事各种的，这没这都是法，这无量无边。你在这无量无边法里面得到了三昧，就是无量三昧。啊，但是你刚证的真如三昧的时候，你还没有那个本事啊，只好先做最单纯的啊，因为你观照力量还不够啊。等到你观照力量很强了、啊。那没有问题的，你没有问题，得到从这里开始得到无量无边的三昧，在任何境界中，到最激烈的环境，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啊！所以为什么出住菩萨原出住了，那别就出地了，能够示现人王，人间的大王，他不会颠倒啊！你让我们做大王试试看。让我们做总统看看，很可能我们也会学的洗钱，对不对？把钱洗到美国去，洗到瑞士去，可是也会很厉害，盖的完全人家不知道，对不对？而且破里旁糟糕做水亏，但是呢，你可以逃过人间的法力，你逃不过良心呐、啊，你逃不过公理呀、啊、天理呀、啊，你逃不过因果啊，你知道？那我们现在选出的总统尚有这样的能力，何况你是掌控一切国内的一切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时候，如果你想造一念恶，你看那就不得了啊！所以那个恶王啊，他在民间里面看到人家的太太漂亮，嘿，就强迫把他抓走了，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他要背因果啊，所以。到了诸位菩萨，他绝对不会为这个境界所动，他能够顺着世间法，而不会毁灭世间法，能够行人道，能够行十善道，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初地菩萨可以示现人王。那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才可以示现什么？四空天那个。色究竟天的天主，他真的统领三千大千世界、啊、他有大神通大法力、啊、统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三千大千世界的之子就是色究竟天，色究竟天的天主就是他，八地菩萨可以示现的，所以这些天王都是大菩萨在示现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在这里面境界中哈，修无量无边的三昧啊，都是要先从悟真如三昧这个地方起修的。那我们现在在人间，如果我们现在先体会到悟真如三昧，体会到这一心、二门、三大，我们的生命就显得很宝贵。你在境界中，你就要懂得训练它、历练它、来学习它，这样你。先在境界中得自在了，在你现在目前安住在你这个情况中得自在了，那你在目前这个比较单纯的环境中得自在了，因为你是悟的是一，悟的是真如三昧的，体会到这一心的啊，体会到实相的道理了，当境界慢慢不再干预你的时候，道理就见到了，哎呀，原来日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法不是道，你就清清楚楚啊，但是不是知也不是不知，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原来没有一法不是道啊，你就能够体会到禅家，对不对啊，那个禅宗常讲的掉在水里面还磕死了，不是淹死了，是磕死了，就是这样，原来你在大道里面呢、啊、你就会见到了，所以悟了真如实以后，悟了这一心二门，悟了这大圣道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显得更有价值。为什么？你会心安在菩提上，因为你对你的修行有了信心，有了把握了啊！所以为什么大圣起信？这个大圣就是一心呢、啊，从心上讲大圣呢、啊。所以这个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三昧。 好，我们请继续看底下经文。或有众生无善根力，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若以座中现行恐怖，或现端正男女等相，当念唯心境界则灭，终不为恼。或现天相、菩萨相、也作如来相，相好具足。或说陀罗尼，或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无缘无亲，无因无果，毕竟空寂，是真涅槃。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也知未来之事，得他心智，辩才无碍，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又令使人速乘速袭，信无常准，或多慈爱，多岁多病，其心懈怠，或助起精进，或便修慧，生以不幸，多以多利，或舍本慎行，更修杂业，若着世事种种牵缠，也能使人得诸三昧少分相似，皆是外道所得，非真三昧。或复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至于定中，觉自然香美饮食，身心四悦，不饥不渴，使人爱着。或也令人食无分歧，乍多乍少，颜色变异，以是异故，行者常应智慧观察，勿令此心堕于邪枉，当勤正念，不取不着，则能远离是诸业障。应知外道所有三昧，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贪着世间名利恭敬故。这个是讲依四性五行而修习真如三昧，他修行过程中的魔障之相。如果你的业障轻，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当然这些相即使有也是很少，他心很容易静。所以啊，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有正知见啊。如果你没有正知见，心里又想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啊，这个修行学佛坐禅啊，会有些什么感应啊，结果果然有了一些相生出来的时候，在你身体上有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哦，你会很欢喜，其实那正是障碍的开始啊。如果有正知见，你会稍稍克制它，它太过分了啊，也许啊，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因为身体上的某一种部分可能有障碍或怎么样，有一些动作或怎么样，但是你会克制它啊。为什么？你的目的是要修一心啊，要离一切妄想啊，要心住于一啊，修一行三昧啊，所以要越静越好啊。所以有的人啊，他的业障轻，业障很轻，善根福德具足，所以他修静坐，没有相，也不动，也没有看到什么啊。可是他没有正知见，听别人讲哦，啊，一坐啊会扑到地面三尺啊，这奇怪啊，我什么都没有。哎，有人讲哦，他一静坐不得了，会放光啊，哎，我也没有啊。那这些人家一坐，身上会摇会震，还会比手画脚，哎，我怎么也没有，对不对？真正好了他不知道，他就去羡慕那个。所以墨学以前在做静坐的时候啊，两只脚这样盘着，既然气机动的时候会从床上这样跳起来，这样跳起来，两只脚盘着这样跳。可是呢，我说哎呦，有了有了有了，高兴的不得了，开始又去催化他，说越跳越厉害，越厉害的越高兴，差点掉到床下去，对不对？你看你说这样怎么定呢？我问你， 怎么定，可是却觉得有功夫，心里就想了，哎，你静坐有没有跳？他说没有，哎呀，你不如我，对不对？我会跳啊，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啊，你说是不是？没有正知见，业障深重，他不是修一心了 啊，这是我以前那点啊，这个错误的这种知见呢、啊。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正知见。所以在这里特别标出来，我们依四性五行修行呢，你们要认识它修行中魔障之相。说后有众生无善根力，啊，他相信这些神通感应，啊，他相信修行一定要得到些什么，跟他讲正知见，他不肯接受。啊，你再跟他讲要一心清净，他说你没有在怪我啊，对不对？你嫉妒，对不对？他不听。所以没有善根力啊，又不听人家的劝啊，你给他那个正知见的书，他说哎呀，你给他修学坐禅止观法要，他不要，他去买一些现在什么科学气功，或里面有讲一些什么道穴道的什么什么打通督润二脉的什么，他就看这些书，就善根不具足啊。在佛法里面，你修真如三昧，那一些什么督润二脉什么气脉那些东西变成副产品啊，你去学那个东西变成舍本逐末啊。我有个朋友啊，他念佛拜佛拜得很虔诚，也念地藏圣号，念金刚经啊，我看他身体也不错，最后变成啊，他变成介绍去念那个郭师气功，大家听过吗？现在很流行郭师，郭子仪传下的郭师气功，那不是不好啊，它是一种健身的、啊、结果呢，因为你一直接触一直熏这个东西，哎，你就会想到这些气脉呢，气功的怎么样、啊、他昨天来看了哪一本书，现代人写的，哦，就是气功的什么，里面都讲一些奇奇怪怪的啊，什么督任脉身上怎么脉怎么做，开始看那个有兴趣了，他说这一本不错啊，怎么我看了说哎呀，你学郭师气功啊，是一种运动啊，可是你已经舍本逐末了。如果你好好啊念佛，好好静坐修念佛，郭师气功里面的东西你在修一心不乱，修真如三昧里面都具足啊，但是你为了让身体赶快好一点，比较健康一点，你学那个，那是运动嘛，等一种运动也很好，但是你却走入这样子，从这个地方就会越走入了这种或什么气脉什么东西的啊，明点啊什么东西，是走到这个地方去的，而忘掉了修一心不乱。我说你舍本逐末啊，嘿，他才警觉到，哎呀，对呀、啊，啊，然后他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就去拿一本那个修学坐禅止观法要，说看这个，这个才是根本，这里面告诉你什么喝五欲去五盖，这些障碍要去掉啊，这才会真正的成就，你从这里真正得定了，什么科学气功什么里面都有，为什么要具足啊？因为那是副产品，你怎么去追逐副产品而去忘失了我们的本分呢？本分事呢？这是糟糕的，哎，但是他还好，他可以说是他善根还蛮具足的。我这么一讲，哎，他说有道理，马上拿了一本修学坐禅止观法要回去好好研究。否则的话，如果有人他已经在这里面，你怎么讲他都不回头。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啊，当我们接触到大乘佛法，这个种子要把它熏得重，以后。万一我们稍稍有所问题的时候，一点我们就能够开窍，就能够回头了。但是假如众生没有善根力啊，又没有福德的资粮啊，那就很容易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了。像《楞严经》后面所讲的那五十种阴魔，在你修禅定的过程中，破色音、破受音、破想音、破行音、破识音，这五阴里面各有十种魔， 会来障碍你。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中，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魔镜的现象是什么。那个修学坐禅止观法要里面也有告诉你魔镜的现象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啊。所以如果有那些现象现前，你不要理会它，是一种感应，是善境界。你一着它呢，就变成恶境界了。你生了欢喜心，迷在那上面，那就糟糕了。所以，那个以前，我听人家跟我讲，哦，说他们在哪个道场，在那里大家都在精进念佛的时候啊，